弟兄姊妹，早上平安。我们来看利未记第九章。第九章呢，是耶和华的荣光向众民显现，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，焚烧一切的祭物，民众就欢呼，因为上帝喜悦他们的礼拜，喜悦他们的献祭，喜悦他们的服事。神为什么如此喜悦他们？本章有一句话出现了四次，是照摩西所吩咐的这一句话，共出现是四次。神是喜悦他们的顺服，喜悦他们按神所启示的方法献祭，按神所要求的方法礼拜。神的荣光向他们显现，神悦纳他们一切的礼拜，百姓们也欢呼。另外还有一个原因，这是亚伦第一次供职，供祭司的职分。神透过自己荣光的显现，让会众晓得献祭的方法，献祭的祭司，这一切都是神所定下的。只有按神所启示的敬拜的方法、祭物的选择、献祭的步骤，还有祭司，这是神所定下的。只要按神所指示的，神必喜悦，神必悦纳。没有所谓的真心敬拜、随意敬拜，我敬不敬拜，我怎么敬拜，我如何敬拜，只有神知道啊！想怎么敬拜就怎么敬拜，都是废话。上帝不喜悦这些，上帝只喜悦遵照他启示敬拜的方法。心诚则灵，在究教是不适用的，也不能说我敬拜上帝，只有上帝知道对错，这也是胡说八道。圣经真的很明确告诉我们，神喜悦什么样的敬拜呢？按他的话语的吩咐，按他话语的要求，去敬拜他，神才喜悦，荣光显现，有火发出，焚烧祭物，是代表上帝悦纳他们的敬拜。百姓们是欢呼的，是喜悦的，因为神与他们同在。我们要想一想啊，为什么要献祭？为什么有祭司来做献祭的工作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人与上帝之间关系的破裂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人和神不能够同住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人需要透过献祭的条例到神面前？是因为罪，因为罪。伊甸园里始祖的骄傲自大，想要做神，想要与造物主平起平坐，甚至超越造物主，把罪带入这个世界，罪就造成了人与上帝之间的隔绝，上帝不住在人中间，人也无法到上帝那里去。如何让耶和华的荣光向人显现变为可能？利未记告诉我们，唯独借着祭物，唯独借着指定的献祭的祭司，才能成为可能。祭物和祭司是指向真正的祭物，真正的大祭司耶稣基督。神的意思要告诉我们，要想到神的面前，要想罪被解决，唯一的方法就是借着耶稣基督。 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，除了基督之外，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获得拯救，除了基督之外，没有任何一个人的方法可以获得上帝的恩宠，只有透过耶稣基督。那也就意味着按神启示的方法敬拜是唯一的可能性。当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时候，也是有火从天上降下，焚烧了燔祭和别的祭，耶和华的荣光充满圣殿。啊，为什么？因为所罗门那里也是按神所吩咐的工作去执行，神的荣耀就充满圣殿。违背了上帝的法则，违背了上帝的要求，上帝不与人同在。九章一节，到了第八天，摩西召了亚伦和他的儿子并以色列的众长老来。为什么特别记载到了第八天啊？因为前七天亚伦是要住在会幕的门口，遵守耶和华的吩咐。为什么要遵守？因为免得死亡。在执行祭祀的任务之前，要先经过洁净身心的预备，才能够献祭。因为祭司他自己本身是罪人，他自己也需要熟悉如何的去献祭，他要带领会众的礼拜，他自己的自洁、自省、悔改、预备是必须的，是不可缺少的。人见上帝必须要经过预备，心灵的预备，头脑的预备，体力的、精神的预备。浑浑噩噩的见上帝是没有什么收获的，没有预备的人见上帝是不可能得到任何的收获。世上有一句话说，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啊，这是工作领域的一句名言。真正的就想侍奉上帝，要想从上帝那里获得恩宠、获得恩惠的话，也是必须要预备、要自洁。一个人心里面装满了污秽、杂草、荆棘，充满了世界各样败坏的想法，想透过主日、透过礼拜获得益处的时候，这样的想法可以说是痴心妄想。耶稣也告诉我们说，清心的人有福了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。如果心里面装满的是各样的荆棘和杂草，是不可能从上帝那里获得收获，因为上帝的道在我们的心中无法扎根、落地、成长，是很难的。到了第八天，亚伦和他的儿子们被招来，对亚伦说，你当取牛群中的一只公牛犊做赎罪祭，一只公绵羊做燔祭，都要没有残疾的献在耶和华面前。你也要对以色列说，你们当取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，又取一只牛犊和一只绵羊羔，都要一岁没有残疾的做燔祭，又取一只公牛、一只公绵羊做平安祭，献在耶和华面前，并取调油的素祭，因为今天耶和华要向你们显现。对亚伦的要求 先对自己进行赎罪，然后再代替以色列人向上帝来献祭，然后神才向他们显现。献祭是必须的，赎罪是必须的，罪不解决，无法与上帝和好，罪不解决也无法看见神的荣光。这里我们可以看到，亚伦身为祭司，他并不是完全的，他是有限的，不足的，不完善的。在希伯来书第五章，凡从人间拣选的大祭司，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，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，他能体恤那愚昧的和失迷的人，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，故此他理当为百姓为自己献赎罪祭。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，唯要蒙神所召，像亚伦一样。亚伦呢，他是祭司没有错，他代替以色列人赎罪也没有错，不过他先要为自己献上赎罪祭和燔祭，然后再为以色列人献上赎罪祭、燔祭、素祭和平安祭。这就是亚伦和耶稣基督不同的地方。亚伦他自身是罪人，先要自己洁净，才能够代替别人献祭。而主耶稣基督不需要为自己献上赎罪祭，就可以到神面前为我们献上赎罪祭、燔祭、素祭和平安祭。我们足以看到旧约的献祭体系，它是不全备的，它不过是一个影儿，不过是模型，真正全备的是那个实体，耶稣基督的到来。在希伯来书我们可以看到，旧约的祭司是有罪的，而耶稣基督是圣洁的，他完全无罪。经文写道，像这样圣洁，无邪恶，无玷污，远离罪人，高过诸天的大祭司，原是与我们合一的。第十章你会看到，亚伦的儿子们犯罪，他们是有罪的，献燔火被上帝击杀，他们是有瑕疵的，而耶稣基督是无邪恶、无玷污，远离罪人，完全顺服神的旨意。旧约的祭司啊，都是必死的，而基督是长久不更换的。经文写道，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，是因为有死阻隔，不能长久。这位祭是永远长存的，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。亚伦死去，他的儿子们也会死去，有轮流的更替，但是基督是长久不更换的。旧约的祭司献很多的祭，牛羊和祭牲的血，但是基督只是一次献祭，将自己献上，而且是献上自己的血，这个是和旧约祭司完全不同的地方。经文写道，也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，像那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到圣所。又写道，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，就坐在上帝的右边坐下了。旧约的祭司不单为他人的罪献祭，而且也要为他们自己的罪献祭，但是我们的救主基督献祭只是为他人 因为他自己没有罪。经文写道，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，后为百姓的罪献祭。旧约献祭是基督献祭的预表，本身并不足以除罪，也不会超过其中所见到的基督而蒙悦纳。但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献上自己为祭，是预表所有知识的本体，本身能够除罪，这祭的本身就是蒙悦纳的。经文写道，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，不是本物的真相，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，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。当亚伦按照摩西所吩咐的如此去献祭的时候，22节到24节出现了不一样的场景。亚伦向百姓举手为他们祝福，他献了赎罪祭、燔祭、平安祭就下来了。摩西、亚伦进入会幕，又出来为百姓祝福，耶和华的荣光就向众民显现，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，在祭坛上烧尽燔祭和脂油，众民一见就都欢呼，匍匐在地。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，烧了祭物。这里不是说神的怒气，这里的火特别是强调神悦纳他们的献祭。在旧约你可以常看到这样的场景，献祭被上帝悦纳的方式就是有火焚烧祭物，是表示上帝喜悦他们如此的礼拜。只有按上帝的方法正确礼拜的时候，神就会通过火的方式接收他们所献的一切的祭。而本章最终的核心是什么？顺服。敬拜的根本精神是对上帝的顺服，没有顺服的献祭和礼拜是虚妄的，是侮辱神的。因为他们顺服，按上帝的方法进行礼拜，上帝的荣光向他们显现，他们透过神指定的祭物、献祭物的步骤、指定的祭司如此礼拜的时候，神的荣光就充满了。伊甸园的事件充分的说明，敬拜上帝的核心在乎顺服。亚当和夏娃不再顺服神的时候，所带来的是上帝把他们的驱逐，他们对上帝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，顺服享受神的同在，悖逆失去神的同在和恩宠。而顺服对我们来说是很难的，人不想按照神所指定的方法活在上帝的面前，因为人总想按自己的方法、按自己的理想、按自己的意志活在神面前。亚当和夏娃堕落之后所遗传给我们的就是骄傲。奥古斯丁就说，亚当和夏娃犯罪的核心骄傲，认为自己掌握了生存的法则，认为自己可以超越上帝，可以和造物主平起平坐，认为自己足够的聪明。实际上呢，根本不聪明，骄傲。骄傲所带来的是什么？ 是上帝同在的失去，是上帝的恩宠变为了上帝对人的咒诅。如果我们真的要敬拜神的话，最根本的是顺服。上帝所说的一切，我们全部都说阿们，并且甘心的接受，放下自己，舍弃自己的想法。可是顺服神对我们的挑战是多么的难，因为我们太高看自己的头脑，高看自己的智商，我们是应着镜像的人，总认为自己才是对的，而对上帝的这个要求，对上帝的吩咐往往是不理会的。一个真正敬拜神的人就是顺服，只有顺服才会带来神的恩宠。我们对神的顺服不是一种的机械式的，不是被迫的，不是说既然圣经讲要顺服，好，那我就去顺服吧，不是这种顺服。耶稣说，你们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命令。为什么顺服神？因为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为奴之地领了出来。我们为什么顺服神？因为神爱了我们，爱我们的神，我们爱他，因为他给了我们重生、称义、众多的福气。他先爱了我们，所以我们爱他。爱神的话，顺服就不变得艰难。不爱神的时候就不会顺服，不爱神的时候就不再遵守神的命令，反而是对抗。身为父母爱孩子的时候受苦付出，舍弃很多的这个爱好，根本算不得什么。如果不爱孩子的时候什么都不想为他去做，我们怎样顺服神？是因为爱他。为什么爱他？因为他把我们从为奴之地解救出来，把我们从黑暗中撒旦的权下死荫之地解救出来。如此爱我们的上帝，我们也爱他，我们也顺服他，这个就是构成了敬拜的精神。你想想，你顺服神吗？如果你顺服神，上帝悦纳我们的敬拜；如果不顺服神，上帝不悦纳这样的礼拜。而顺服的表现是上帝的话语所讲的，我全部都顺服，我全部都去竭力的去遵守，这个就是顺服的表现。顺服的标记就是遵守神的命令。而献祭的核心的要素是在基督里敬拜，不在基督里敬拜，上帝不悦纳。亚伦的献祭是按照神指定的祭物、指定的方法向神献祭，神悦纳了他们的敬拜，向他们显现。堕落的人必须在基督里敬拜神，唯独在基督里敬拜神，不在基督里的上帝不接受，反而呢，上帝会咒诅这样的敬拜。该隐的敬拜是失败的，因为他不在基督里，就意味着我们今天对神 的敬拜必须在真福音里面，虚假的福音不能够产生敬拜。道德主义的讲道不是敬拜，靠行为换得救恩、上帝悦纳的行动不是敬拜，必须在基督里。在基督里的敬拜才被神所悦纳。礼拜是为了换取什么的人，礼拜再虔诚、再热心，也不被悦纳。礼拜的要素的核心是在基督里敬拜神。凡是不尊荣基督的敬拜，都必被上帝所咒诅，被上帝所远离。所以你想一想，第九章，上帝的荣耀为什么显现？因为他们在基督里，他们透过献祭体现对基督的依靠，体现他们的罪在基督里被解决，他们的敬拜体现了对上帝的顺服，对上帝的尊崇。我们今天如何的侍奉神，如何的被神所悦纳，就是要顺服，顺服神一切的要求，在基督里敬拜神，蒙他悦纳。天父，来感谢你，使我们透过第九章看见蒙你悦纳的方法，蒙你喜悦的原理，就是顺服你的话语，按照你指定的方法敬拜。除此之外，没有任何的方法可以使我们与你和好。主啊，不要按我们的愚昧无知待我们，用你的话语及时的纠正我们，使我们转向你，使我们了解你对我们的爱，使我们爱你，遵行你的命令，顺服你。愿主帮助，感谢主，奉主的名祷告，阿门。